感谢神，我们在这个主日的上午，神给我们有这样莫大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从每天繁忙的这个工作生活当中，让我们六天之后，然后有一个日子可以在主的殿中一起来得安息，一起来到神的面前，也得着神从天上赐给我们属灵的粮食，生命的粮食，让我们生命能够得着供应。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2章第1节到第14节。马太福音12章第1节到第14节，我们看到这个大屏幕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2章第1节到第14节。第一节起，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，他的门徒饿了，就掐起麦穗来吃。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说，看哪，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怎么进了神的殿，吃了陈设饼，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，唯独祭司才可以吃。再者，律法上所记的，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但我告诉你们，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。我喜欢连续，不喜欢祭祀。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，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，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耶稣离开那地方，进了一个会堂，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。有人问耶稣说，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？意思是要控告他。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，当安息日掉在坑里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？人比羊何等贵重呢？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。于是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。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，和那只手一样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。感谢神，神的话我们就读到这里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赐下圣经，感谢你在借着圣经向我们表明你对我们所怀的心意。我们更是感谢父神赐下圣灵保惠师，带领我们来思想圣经的话语，来明白圣经的话语。主啊，愿圣灵将圣经的话语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板上面。主啊，让我们不仅仅可以思想明白，更是我们可以按着神的话语去行，成为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带领我们人生的方向，走上永生的道路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记载了就在安息日发生的两件事情。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和他的门徒走在路上，路过一片这个麦地的时候呢，耶稣的门徒就非常的饥饿，那么他们就随手掐下这个麦地的麦穗，然后就吃啊。我觉得可能有些弟兄姊妹知道，这个麦穗它成熟的时候，你把那个壳子戳一戳，吹掉它，那个里面的那个果实是可以吃的，就是那样可以生吃。那么这时候法利赛人看见，他就控告耶稣的门徒，就说他们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耶稣就去到会堂，在那里有一个手枯干的人。其实那个手枯干的人并不是碰巧在那个地方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那是法利赛人故意安排的，他们故意设计这样的一件事情要陷害耶稣，所以他们故意的问耶稣，你要不要治他呀？今天是安息日，你要不要治他呀？结果耶稣呢，当然耶稣知道人的心，耶稣依然医治了那个手枯干的人。当然接下来14节出现一句话，就是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。当我们如果思想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。耶稣在这里医治人，耶稣在这里 拯救人，安慰人。耶稣所做的这一切，法利赛人看见不是献上感恩。我们如果试想一下，如果我们就在现场，我们看见耶稣行了这样的一个神迹，我们会有何反应？我们会说，哎呀，我赶紧，我要把我家里有病的人要带来，哎呦，赶紧把我那个有病的邻居，在痛苦当中很多年的邻居，病痛当中很多年，我要赶紧带来。哇，太感谢神了，我今天见到了神的作为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但是居然法利赛人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对耶稣的恨到达了一个顶峰，他们这个时候就开始要杀死耶稣了。以前他们是找到一切机会要控告，要陷害耶稣，到这个时候他们就要开始要杀死。那么在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记载同样的事情，但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就告诉我们，他们跟谁商议呢？他们跟这个希律一党的人，就是那些跟从希律王的那样的一人，他们在一起商议。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原本跟希律一党的人，他们是水火不容的，他们是互相的，就是藐视，他们是彼此为仇。但是在抵挡耶稣、杀死耶稣这件事情上面，他们非常的同心。所以这是多么可怕、多么邪恶的事情。那么我们今天就从圣经来看，那在这个安息日所发生的这两件事情，到底向我们显明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。那么曾经就是有一个牧者他讲过一句话，就是我们怎么来读圣经呢？我们读圣经，我们常常要思想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从这一段圣经当中，我们看到的是上帝是怎样的上帝。就这一段圣经我们读完了之后，我们对上帝有一个什么样的认识，或者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我们要借着圣经来认识神。耶稣基督也说，就是人只有看见他，才能够认识父，才能够认识独一的真神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读圣经，不是说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。我们读圣经要思想，我们借着这些记载圣经来看耶稣是怎样的耶稣。因为当我们认识耶稣是怎样的耶稣，我们就知道上帝是怎样的上帝。圣经也说认识神就是永生。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，你就不可能不相信他，你就不可能不信靠他，你也不可能不敬畏他。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，就是永生。好，那我们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。那么首先我们要特别说明一件事情，一开始呢，耶稣的门徒去掐麦穗，那个麦穗显然不是门徒种的，是别人家的麦穗啊，这是显然的嘛。那么法利赛人就责备他，责备门徒，责备耶稣，看哪，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。那么这个不可做的事情呢，不是说耶稣的门徒去偷东西，去偷人家东西，不是的。因为上帝给以色列人的诫命是这样说，在申命记23:24-25，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，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，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。你进了邻舍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架，可以用手摘穗子，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。所以这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诫命，你看多么慈爱和恩典。你饿了，你就可以进到别人葡萄园里随便的吃但是你不要拿筐子去装，这个就太过分了你这个就是去抢去偷了，你就去摘着吃，这是可以的。然后你如果在外面走流浪你没有地方吃饭，就是说你看到这里田地有麦穗成熟，你就可以掐下来吃你可以得饱足。但是你不要去拿镰刀收割，那个就是他抢和偷。那么在利未记，神给以色列人的诫命19:9-10，九节说，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，不要割尽田角，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，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，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，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所以 前面两句经文是给那些流浪的人、缺乏的人，你们可以这样做啊，看见别人葡萄园你们就进去吃，看见这个路边的这个麦穗你就插下来吃。后面两节经文是给那些农场主，这个果园的主人，就是地主的，就是你们不要把这个田地啊都收割干净，就是一粒你都要收起来，你不要这样，留一点，田小树都你都留一点，因为可能会有穷乏路过的人呢、啊，他们会有需要，他们可以吃。然后就是葡萄你不要摘尽了啊，你不要摘尽了。所以我们看上帝给人的诫命是多么充满慈爱，多么充满慈爱。就是我们可以问一下我们自己，你说如果这话不是上帝给人的，你说有几个人能够想得到呢？有几个人能够想到那些流浪的陌生人？想不到的，不可能想到。我们人自私的天性，我们就是说，那这庄稼是我汗流满面才拼命劳动才得来的，这个粒粒皆辛苦啊，为什么不能收割干净呢？我为什么要留给陌生人呢？我们天然的就会这样想啊，让我去怜悯他。那当我们拼苦拼命劳作汗流满面，谁怜悯我呢？我们都会这样想。但是我们看上帝所说的话，最后他要说一句什么？我是你们的神。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，我们看啊，这些果园这些庄稼是我的，是我汗流满面换来的，但是神说他是这一切的主人，这些东西是属于神的，他是神。所以我们没有完全的权利去处置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那我们要怎么处置？神说了，留一点，留一点给那缺乏的人。所以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心意。这个世界上若不是有神的话语，若不是赐下圣经，这个世界是非常非常可怕的，人与人之间是没有怜悯的。因为人都是自私的天性，人会找到非常听起来很合理的借口让自己越发的自私，人不可能去想到别人，想到那些陌生人。但是这就是神的诫命，神告诉以色列人，你必须要这样做，你如果说自己是神的儿女，你就必须要这样做。所以我们会看到，人看到上帝的律法和诫命，人往往会说啊、哦，好严格啊，好苛刻。但是事实上，如果我们顺从圣灵的带领，我们会发现这律法和诫命里面充满了慈爱，充满了慈爱啊。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读的圣经。所以法利赛人呢，他们当然也很清楚，就是掐麦穗这件事情是上帝所允许，但他们控告的是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做了工，因为十诫当中的第四诫告诉我们安息日一切的工都不可以做，他们就认为掐麦穗这件事情就是在做工了，哪怕门徒那时候饿得头昏眼花的，但是你仍然不能去掐麦穗吃。所以他们控告的是耶稣的门徒就是没有守安息日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安息日啊。安息日呢是上帝在十诫所设立的第四诫。那么上帝在什么时候颁布十诫呢？是上帝兴起摩西，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领出来了，在西乃山上帝给以色列人有十诫。以色列人以前在埃及400年做奴隶，从来没有休息过，没有什么安息的日子，400年皮鞭底下每日劳苦，然后每天活在这个恐惧战惊当中。因为埃及人会闯到他们家里来，把他们这个男孩子抢走，要杀死的。400年没有安息，每天是劳苦重担，活在埃及人的皮鞭和这种死亡的这种威胁下面。所以上帝把以色列人带领出来，埃及文奴之地带领出来，上帝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们工作6天，第7日你们可以得享安息，第7日你们不要有一切的重担，不要再有一切的恐惧，你们可以休息，你们不再活在埃及人的皮鞭之下了，你们不再每天担惊害怕，有人会抢走我的孩子，有人会杀死我的孩子，你们不再是这样了，你们可以得享安息，每第7日你们可以得享安息。所以这个安息日诫命对于当时 离开埃及地的以色列人来说是大好的信息，是大好的信息。那么事实上呢，以色列人并不是一直等到十诫颁布之后他们才开始守安息日的，事实上在他们来到西乃山之前，在旷野四十年的时候，上帝就训练以色列人让他们要守安息日。因为为什么要用四十年的时间训练以色列人守安息日呢？因为他们以前活在皮鞭下的日子太久了，太久了，每天充满了恐惧战惊，每天拼命的劳作，他们想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活下去，要不然埃及人会杀死我们。所以有些在这个皮鞭下重担下面活得太久的人，你让他放下他的重担，你让他休息，他做不到，他做不到。结果上帝用四十年的时间训练以色列人在旷野，用什么方法呢？玛纳，玛纳。在旷野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食物都没有，你不可能去种地，又没有那么多水源，你什么都做不了。那么上帝每天就从天上赐下玛纳来在旷野养活以色列人，那么六天都会赐下玛纳，那么以色列人呢每天出去只能拾取当天的份，只取你如果想多采一点我留的第二天可以吃，结果你多采的那个部分呢就腐烂变坏就不可以吃了，每天只能采取就收取当天的份，唯独只有一个日子就是第六日可以收取两天，可以收取两天。奇妙的就是你多收的第二天的这个玛纳呢，放到第二天它不会坏，还是可以使用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第七日是安息日，上帝让以色列人这一天你不用出去劳作了，不用出去到处摘玛纳了，这一天你可以完全的安心，完全的放心，上帝已经把食物都预备好了，这一天你完全的可以安息在主耶稣基督，安息在神这里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来思想神设立安息日的心意和目的是什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。第八节起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、奴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因为六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，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所以从这里经文让我们看到，我们守安息日，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在安息日这一天思想上帝的创造，思想上帝的供应，上帝把一切都预备好了，一切都安排好了，你不用忧虑，不用担心，这一天你就安息下来，你就安息下来。啊，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，就是很怕考试，在学校的时候很怕考试，越是到考试就越紧张，然后呢，啊，就是每天要读很多书，总觉得，哎呀，我不能停下来，我一停下来，我就落后了，我就退后了，一直没有安息。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这样的，他不敢休息，不敢停下来，因为他们活在皮鞭之下的日子太久了。但上帝告诉他们放心，上帝已经预备好一切，已经创造了一切，你不会没有吃的，你不会有缺乏，你要相信上帝的创造和大能，所以这一天你要安息。所以安息日，神设立安息日是要让人知道对上帝的创造、上帝的预备和保守要有信心，不要活在恐惧和战惊当中。那么我们再看第二处经文，在生命记五章十二到十五节，我们还是看到，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五章十二到十五节。十二节起，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，守安息日为圣日，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、奴婢、牛、驴、牲畜，并在你们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使你的奴婢也可以和你一样安息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隶，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，因此耶和华你的神 吩咐你守安息日。所以这里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守安息日，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？让以色列人纪念上帝的拯救，上帝的救恩。所以第一个，上帝让以色列人纪念上帝的创造和供应；第二个，上帝让以色列人纪念上帝的拯救，上帝的救恩。所以你要安息，上帝已经救了我们了，上帝已经救了我们，我们要安息。然后呢，我们也要让周围的人，所有的人，所以寄居的，在这个城里，在我们家里做奴隶，或者在这个城里都要安息。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一些以色列男人呢，他们很狡猾，他们说啊，我们守安息，但是我们的妻子要给我做饭吃，他不能守安息，他守安息，那我谁给我做饭吃呢？谁给我洗衣服呢？然后他们就让他们的妻子这一天哈，你们不要守安，你们还是要生火做饭。结果上帝的律法就是什么？安息日连生火做饭都不可以，不要生火。这句话其实是对做妻子的讲，就这一天做妻子的也可以安息。甚至我们看到奴隶这一天都要安息，包括那些牲畜、牛、驴、羊、马，他们都要安息。你会看到上帝的慈爱是何等的大，每一个人方方面面的全部考虑到、思想到。你想，我们人想不想得到？这不是从人能够出得来、能够有的意念，不会的，这一定是从神来的。我们会想啊，这天我要休息，我们好一点啊，我的妻子也要休息啊，我的孩子，但有几个人能想到我们家的仆人、我们家奴隶他也要休息呢？有几个人能想到牛羊驴也要休息呢？甚至有几个人会想那些流浪的那些陌生人，他们也要休息？没有人会想得到的，因为人自私的天性。但是神，慈爱的神，他看顾，他把这个诫命赐下。所以安息日设立，上帝设立安息日，就像耶稣基督说的，是为人设立的。第一个，让人思想上帝的创造和供应，依靠神，不要靠自己；第二个，让人思想上帝的拯救，上帝救了我，我也要给别人恩典，上帝怜悯了我，我也要给别人怜悯，我要安息，然后我也要给别人有安息，不要给别人有重担。啊，我们回到今天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的经文，我们就会很清楚地看到法利赛人是完全扭曲了安息日，完全扭曲了。法利赛人在安息日这一天给别人加上的是重担，不是安息。掐麦穗，一个人饿得头昏眼花去掐一个麦穗，法利赛人都说你在做工。那么事实上，法利赛人在上帝的诫命和律法上面加了很多很多条，怎样守安息日，怎样守安息日。所以今天在以色列人当中、犹太人当中，安息日这一天是他们最怕的日子，最怕就是安息日了。因为太多规条了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触犯哪一条，因为触犯哪一条那就是大罪，那就是不守安息日了。所以安息日成为人的重担啊，很多很多，就是比如说圣经说人在安息日那天不要旅行，不要旅行，很劳苦嘛，抽那个车马舟车劳顿的。上帝说不要旅行，这个法利赛人就规定你不可以走多少步，你不可以走多少步。所以这个就给人很大的重担了。我就走过，我就想，哎，我有没有超过这个安息日吧？如果超过，我就是违背安息日了，给人很大重担很多。然后就是说上帝的诫命是安息日那天不要做工，也就不要背重担，不要背重担。那到底什么是重担呢？后来法利赛人就说啊，你多拿一件外套就是重担。你像我们 Boise 这个地方昼夜温差很大嘛，早上出门你可以穿多一点，然后天气热了你把外套脱下来你拿在手上，这就是违反安息日了。对，然后甚至就是说在安息日这一天妻子们、妇女连照镜子都不可以。啊，今天我相信对很多姊妹，不让你照镜子你就很痛苦了，你就不安息了，你就是还好，我怎么办，我今天没照镜子，你怎么办，你很不安息。但是法利赛人就说姊妹们在安息日，你照镜，妇女在安息照镜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，哎呀，我这个脸上这个地方不好看，脏，你用手去拿着它，你在做工。你看，哎呀，我又长出一根白头发，我拔掉它，你在做工。所以你看多么可怕，多么多么可怕。甚至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一个手枯干的人，法利赛人都说他违背安息日，他要钉死他，要处死耶稣。所以安息日法利赛人完全扭曲了上帝设立安息日的目的和意义，让安息日不再成为人可以安息 喜乐，去思想神的作为，去向神献上敬拜和感恩的日子，而是让安息日成为人的一个重担和捆绑。嗯，我们再看一处圣经，在出埃及记23:12，圣经这样说：六日你要做工，第七日要安息，使牛驴可以歇息，并使你的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。安息日是一个让人舒畅的日子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刚才读了那么多的经文，其实我只是截取一些很少的部分，有很多的经文反复的提醒我们，甚至圣经反复的提醒我们，安息日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。安息日是让一个人心里可以安息，可以去思想神的作为，可以心情舒畅的日子。不仅自己心情舒畅，也要让别人心情舒畅。但是法利赛人完全的扭曲了完全扭曲这个日子。然后我们看耶稣是怎样来对法利赛人说，耶稣两次质问法利赛人：你没有念过吗？耶稣举了两个例子，一个就是大卫王大卫王有一次他逃避扫罗王的追杀，他跑到那个祭司那里，他和他手下的人那时候饥肠辘辘，饿得要命，他就问祭司：你这里有没有什么吃的，有没有什么饼？这个祭司就说：我这里只有陈设饼。这个陈设饼是什么呢？是献给神，是向神献祭的。在献祭的日子摆在这个桌子上，是献给神，当然神是不会吃的。那最后这个饼谁吃了呢？是祭司吃了祭司可以吃，然后就换新饼来献祭。所以大卫和他跟从的人是不可以吃这个陈设饼的，祭司可以吃，但是结果大卫和他跟从他的人呢就吃了。但是没有人会觉得大卫这做的有什么不对，大家都觉得这个很对啊，大卫在那个时候可以吃陈设饼啊。所以耶稣就用这样的例子来质问法利赛人：你们难道没有念过吗？你们难道不知道这件事情吗？还有耶稣又用祭司来做比喻，耶稣说祭司他在安息日他是没有守安息日，为什么？因为祭司在那天是最忙的，安息日最忙，他要传讲神的话，然后他要怎么样，不停的杀牛杀羊，所以那个时候祭司啊是非常好的屠夫不停的杀。那么为什么要献祭啊？很忙，那天最忙就是祭司。但是没有一个人会说：哎，祭司为什么不守安息日呢？为什么？没有人会这样讲，大家都觉得他在服侍神呢，他在服侍圣殿呢，他在为我们来向上帝来献祭啊，没有人。所以耶稣就在两个比喻两个例子就告诉法利赛人，这个安息日真正的意义是什么，真正的意义是什么，就是让人能够得安息，在安息日可以服侍神，在安息日人甚至应该从神那里得到恩典，就像大卫从上帝那里得到恩典，那个陈设饼也可以说是神为他预备的。大卫在那天可以得饱足，就像耶稣的门徒在这一天，他们安息的时候饥肠辘辘了，上帝给他们恩典，正好路边有一些麦穗。人在安息这一天可以从上帝那里得到恩典，这是安息日的真实的意义。所以耶稣就两次质问法利赛人：你们没有念过吗？那么我们今天听到这样的问题，我们说很平常的问题。如果有一个人问我们：你没有念过圣经吗？我们说：哎呀，是的，是一遍都没有读完，很正常。但是法利赛人听到这句话，他们会怎么想？他们会觉得非常的受羞辱。法利赛人是专门研究圣经，甚至专门教导圣经的人。法利赛人从5岁开始训练，要熟读，甚至要背诵摩西5经律法书，要非常的熟悉。这就是他们所一直专注的事情，就是读圣经。所以当耶稣两次说：您没有念过吗？他们觉得太气人了，太可气了。就好像我们今天问一个文学博士：你难道不认字吗？他会怎么样？他说：我不认字，我认的字比你认多了，你木匠的孩子，你认得几个字啊？你读几处圣经呢？所以我们要看到耶稣这句话其实是非常强烈的责备，非常就是针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问题。当然这句话也提醒我们，今天当然一个方面我们很多人确实是没有认真读圣经，这个我们要省察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读了半天不知道读的是什么， 就像法利赛人，他们读了半天，他们只读到这个律法的外表，他忘记这个律法的实质了，完全就像没有读过一样啊。这个也值得我们来信他。那么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，这句话耶稣就说啊，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六十八节，耶稣说：“但我告诉你们，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。这一人当然指了主耶稣他自己。谁能够比神的殿更大呢？那只有神自己了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”这是耶稣引用旧约何西阿书的一句话。那么显然，耶稣在这里，他是以谁的口吻来讲？这就是以自己的口吻来讲的话。他完全站在神的立场上，他说我喜爱连续，不喜欢祭祀。然后最后耶稣说人子就是他自己，他说我就是安息日的主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是说他就是神，他就是上帝。那么这句话另外也告诉我们，人来到安息日，我们要知道谁是安息日的主。我们来到安息日，我们要得安息，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真正在谁那里才能得安息呢？在安息日的主那里才能得安息。所以耶稣在前面，就是我们上一次思想在马太福音十一章最后，耶稣二十八节，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啊，我就让你们得安息。所以耶稣是安息日的主，神赐给以色列人设立了安息日，神借着这一天提醒以色列人，你们要思想上帝的创造和供应，你们要思想上帝的拯救，你们在这一天要得享安息。但是以色列人在这一天呢，他没有真正的安息下来。一方面当然法利赛人加添他们的重担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们在安息日里他们还是有很多的劳苦重担，他们忘不掉。就好像今天我们每一个主日来的教会聚会一样，可以在这一个短暂的时刻啊，我们丢下世界上的一切，我们丢下自己一切的劳苦愁烦，我们丢下工作的烦恼，我们来到神的殿中啊，我们思想神的话语，我们确实从神的话语得着力量，得着平安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离开教会，离开圣殿，我们又回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来，又怎样呢？可能你又不在这个安息当中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包括安息日的诫命，包括旧约一切的诫命，它是有一个目的的，它是让我们指向什么呢？要把我们带到哪去呢？带到耶稣基督这里来。所以今天耶稣在这里讲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，他就是安息日的主。我们为什么守安息？这个安息日提醒我们，耶稣是安息日的主，我们只有到他那里才能得享安息。那么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，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，二十三节起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安息日，守安息日是十诫当中的第四诫，是上帝所颁布的律法诫命。但圣经告诉他是训蒙的师傅，就包括其他许许多多上帝颁布的律法诫命，他是训蒙的师傅。训蒙的师傅就是幼儿园的老师，就是给人做启蒙教育的老师。所以这些律法这些诫命是给我们做启蒙教育的。然后他有一个目的，要把我们引到哪里去呢？引到基督那里去。所以当我们守安息的时候，我守安息日的时候，包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，我们每个主日我们来到神的这里，我们要不仅仅要想啊，这一天我什么都不要做啊，我要安静，我不要劳碌，我要平安。这件最重要，我要思想，我要到安息日的主那里去，到耶稣基督那里去。只有在他那里才能找到真正的平安。那么事实上，如果我们真的每日与主同行的话，每一天都是我们的安息日啊，不仅仅是七日当中的一日，每一天都是我们的安息日。所有的律法和诫命，旧约的都是将我们引导到耶稣那里去，都是我们训蒙的师父。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马太福音的经文 马太福音呢，接下来就记载耶稣又去了会堂，在那里医治了一个手枯干的人。那么这件事情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同样也有记载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可福音的记载。马可福音的记载，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。第一节起，耶稣又进了会堂，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，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，意思是要控告耶稣。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，起来站在当中。又问众人说，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？他们都不作声。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，忧愁他们的心刚硬，就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。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原。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。这里唯一的一次，圣经中唯一的一次记载，耶稣怒目而视。耶稣大大的发怒，他发怒什么？他发怒那些周围的人，法利赛人，他们心里刚硬。耶稣非常的愤怒和生气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可能忽略了耶稣的这一面，在我们心目中的耶稣好像是一个永远不会发脾气的人。事实上耶稣很多次发脾气，那么只是这一次他是怒目而视，眼睛就瞪着这些人。那么还有一群人在那个时候也很生气，是一群什么人呢？法利赛人，他们也很生气。在路加福音说他们也大大的发怒，他们也很生气，他们要跟西律一党的人要商量怎么样可以杀死耶稣。所以我们会看见上帝因为什么而发怒啊？上帝因为人心里刚硬而发怒，人怎么可以这样的残忍，人怎么可以这样对人没有怜悯。上帝心里话，那个法利赛人因为什么发怒？法利赛人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和怜悯而发怒。法利赛人看见，哇，耶稣怎么在安息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，去怜悯这样的一个没有价值的人。这个法利赛人他非常的发怒，这就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那么我们再来看耶稣在这个安息日他到底做了什么呢？首先我们要知道，耶稣没有去掐那个麦穗，这是耶稣跟大卫不同的地方。大卫自己吃了陈设饼，耶稣没有吃那个麦穗，是耶稣的门徒吃的。那么在这个时候法利赛人看见了，就控告耶稣的门徒。这时候耶稣要维护他的门徒，然后也指出法利赛人对安息日的这样的一个弯曲扭曲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耶稣在安息日这一天医治了一个手枯干的人，并且耶稣也责备也教导，你们看人的价值完全看错了，人的价值是宝贵的，也教导那些周围的人，法利赛人。这是耶稣在安息日所做的事情。就像耶稣说的，行善和作恶在安息日哪样是可行的呢？行善是可行的，这就是耶稣所做的。我们再看法利赛人这一天做了什么。如果我们看这段时间，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在这一天是最忙的，最忙的一群人。为什么？到处跟踪耶稣和他的门徒，随时随地要看，哎，抓住什么把柄，抓住什么这个规条，我可以控告他。所以耶稣的门徒，耶稣他们都走在那个地方，后面法利赛人就跟着，他们可能是跟从耶稣和他门徒跟从最近的一群人。人耶稣到哪里他们到哪里，耶稣到会堂他们到会堂，然后他们甚至在那一天，哇，他们动脑筋，我们怎么样设计一个陷阱，我们怎么样害耶稣。所以在那一天真正破坏安息的是谁呢？是他们。他们在那天完全没有安息，他们心里充满了各样的计谋，各样的诡诈，然后他们的行动也是这样的，跟踪耶稣，窥探耶稣，然后抓到一切的把柄要控告耶稣，他完全没有安息。所以耶稣说在安息日行善作恶哪里可行，法利赛人在这里干什么？不仅心里充满了恶，行为上也充满了恶。真正没有守安息的是法利赛人。然后我以前看这段圣经，我就想啊，法利赛人的罪就是他们无知嘛，就是他们无知，他们只看到律法的表面，他们没有看到律法的实质。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思想，法利赛人的罪不是无知那么简单了。因为耶稣是不是责备他们的无知呢？不是，耶稣责备他们什么？心里刚硬，心里刚硬。 也就是说，一个心理刚硬的人，他肯定就不可能真正的认识上帝律法里面包含的慈爱和怜悯，他看不到，因为他是一个心理刚硬的人。这是耶稣所愤怒所忧虑的事情，就他们心里怎么可以这么硬，这么可以对人没有怜悯。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个误解，就是法律上说，哦，他们的罪是他们的无知，他们不是无知，他们是明知故犯，他们心里就是充满了恨的，他们恨耶稣，他们也知道安息日要安息，但他们一点不安息，他们谋划计谋，他们到处跟踪耶稣，他们不安息，他们要做这件事情，就是他们要定死耶稣。所以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评价哈是什么，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24节27节28节，耶稣是这样说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献上十分之一，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反倒不行了，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24节，你们这瞎眼领路的，蒙虫你们就滤出来，骆驼你们倒吞下去。27节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污秽。28节，你们也是如此，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，里面却装满了假冒和不法的事情。所以法利赛人他的里外是完，他们外面是很公义，他们在外面的表现，哦，维护安息日的律法，我们拼命的维护，很公义，但他们自己呢，他们没有守安息，他们在安息日那天他们做很多事情，心里有很多的诡计，他们没有守，但是他们却把这个难担的担子呢，安息日守安息这个担子，这个担子很轻省，但他们让他很重，加在别人身上。我们今天啊，我们思想了安息日真实的意义，我们也看到耶稣所做的，耶稣所教训的，我们也看到法利赛人所教训的。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要思想到的就是耶稣的门徒，那个还包括那个手枯干的人，他们在法利赛人眼中的价值和地位，和他们在耶稣眼中的价值和地位。我相信当耶稣用那两个比喻说大卫王如何如何，祭司如何如何，那个法利赛人听见肯定很不以为然，他说你的这帮门徒怎么能跟大卫王比，你的这帮门徒怎么能跟祭司比，他们都是无知的小民，大卫可以，你的门徒怎么可以呢？祭司可以，你的门徒是什么？你无知的小民、愚民，甚至还有罪人，有税吏在里面。但是在耶稣的心中，他的这帮门徒的价值怎么样？跟大卫是一样的，跟祭司是一样的。事实也果真如此，耶稣就把他的教会，独一真神的教会，就托付给他这12个门徒，他们就是祭司，他们就是王，但是他们在法利赛人和文士眼中完全价值很低的。那么我再看那个手枯干的人，耶稣也谈到一个价值的问题，显然那个手枯干的人在文士和法利赛人眼中有没有价值啊？没有价值，不如他们的一只羊。但是在耶稣的眼中呢，耶稣知道这个人他的手枯干了，他已经那么多年在这个痛苦当中，那么不要让他在这个痛苦当中再多等一天，不要等到安息日过后再来医治他，现在主耶稣就要医治他。主耶稣知道他这样做会给他自己带来什么后果，他完全知道，他知道他这样做以后法利赛人肯定是要怎么样来对待他，他完全知道。但是耶稣就愿意为这一个手枯干的人，在别人眼中没有价值的人，耶稣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。耶稣知道这是一个陷阱，耶稣就要往里跳，最后耶稣最后也确实因着他这样的举动付出了代价，被法利赛人设计陷害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看到门徒，我们要看到这个手枯干的人，耶稣为门徒辩护，耶稣看顾这个手枯干的人，虽然没有人看顾他，我们更要思想我们在耶稣心目中的地位是什么。我相信我们很多的人，你都会经历，有时候别人瞧不起你啊， 有时候别人就是对你很没有怜悯，对你很没有恩典，你觉得心里很委屈，你觉得哇，人家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在耶稣眼中的地位是什么？我们在耶稣的心中的地位是什么？耶稣怎样对我们的？耶稣为了把我们救赎回来，他付出他自己生命的代价，他舍弃他的一切，这就是我们在上帝眼中的价值。当我们认识到这样的价值之后，我们对别人怎么样？要有怜悯。所以耶稣说，神喜悦连续，神不喜悦祭司。这是告诉我们，一个上帝喜悦怜悯人，上帝喜悦怜悯人。另外也告诉我们，上帝喜悦人之间有怜悯，人与人之间有怜悯。所以今天我们思想马太福音十二章，让我们再一次思想安息日的意义，但是更重要的，让我们思想我们在耶稣眼中的价值。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可能受过很多不公平的对待，很多人可能对我们一点没有怜悯，对我们一点没有恩典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从上帝那里得了怜悯，我们要去怜悯人，我们要去爱人，我们甚至要爱仇敌。所以呢，当我们思想上帝喜悦怜悯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有另外一个误解，就是说很多人听到这句话就说啊，大家都应该怜悯我，大家都应该关心我。不是的，上帝让我们想，我们有没有去怜恤别人，我们有没有去关心别人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我们今天愿意从圣经的话当中来思想什么是真正的安息，不仅是七日当中的一日，因为我们每一天都来到这安息日的主的面前，但我们更要思想上帝是怎样的上帝，然后我们信靠他的人，我们应该怎样行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